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坚称伊朗对靠近其边界的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空袭，但伊朗不愿证实这一说法。美军官员说，伊朗使用1970年代购买的美制战机袭击了东部迪亚拉省的伊斯兰国目标。五角大楼说，美国在那一地区没有行动。有关这次空袭还没有其他消息。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不知道在迪亚拉省有任何空袭行动。伊朗和美国都迅速表态，两国之间没有军事合作。新的数据显示，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加重，尽管西非其他国家的疫情稳定甚至减弱。世界卫生组织说，塞拉利昂在截至11月30号的那个星期报告了537个新增确诊病例，比上一周增加了150个。世卫组织在星期三的最新报告中说，除了塞拉利昂南部地区外，埃博拉在全国各地的传播仍然持续而迅猛。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是首都弗里敦，据报那里新增200个病例。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埃博拉病例的数目超过了17000多个，其中除几十例外都集中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利亚。埃博拉导致的死亡总人数已经多达6070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方经济制裁的冲击力全面显现之前，不会改变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所起的具有争议性作用的立场。奥巴马星期三在华盛顿对一个商界领袖论坛说，他认为基辅民众今年初举行的反俄抗议示威震惊了俄罗斯。他说，自那以来，普京化身为一名民族主义者，让俄罗斯政治走回头路。奥巴马形容普京的做法吓坏了俄罗斯的邻国，并且损害了俄罗斯经济。基辅的那场动荡导致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发生已持续8个月并导致4300多人死亡的亲俄反叛活动。纽约市的一个大陪审团投票决定不起诉白人警官丹尼尔·潘塔莱奥。潘塔莱奥今年7月在扼住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的喉咙时令他窒息而死。纽约史泰登岛大陪审团星期三做出的免于起诉潘塔莱奥警官的裁决有可能令局势更加紧张。自从7月17号艾瑞克·加纳被扼喉致死之后，纽约市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仅仅不到2个星期前，密苏里州福格森市的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在一次街头对峙中开枪打死一名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大陪审团的裁决迅速作出反应，他说，这凸显了很多非洲裔美国人感到的沮丧，他们认为执法机构不与他们合作，用不公平的方式对待他们。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对加纳的家人和所有纽约人都是极为伤感的一天，他承认很多人会不服大陪审团的裁决。随着香港抗议浪潮的低落以及和平战中运动领袖向警方自首，美国重申对战中运动要实现的香港普选目标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三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香港人民应当拥有实质意义的选择。他说，普选可以大大加强香港特首的合法性，通过选举，香港人民将获得有意义的选择，选出代表选民意愿的候选人。这意味着一批持有不同政策观点的候选人能够获得机会寻求香港合法选民的支持，得以参加一个具有竞争性的选举。拉塞尔驳回了中国官媒所称的香港抗议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策划的说法。他说，美国与香港的抗议绝无牵连。事实上，称这场辩论受到外界驱动的说法是没有诚意的。非常明显，这事关香港人民对他们自己未来的希望。香港战中运动的发起人出于他们在民主抗议中所起的作用而向香港中区警署自首。当局称这些抗议活动是违法的，但是警察拒绝逮捕或起诉他们。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3号的星期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联军对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发动的空袭，使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更难于集结、移动和发动袭击。美国一位重量级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向香港当局施加更多的压力，保障那些要求民主的抗议人士的权利。乌克兰的议会投票批准了一个新组建的内阁，允许几名外国国籍的技术官僚在乌克兰的内阁当中出任重要的财政方面的职务。印度的民众在中部城市举行了游行，纪念在30年前一次全球最为严重的工业灾难中死去的数千名遇难者。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进一步关注香港和台湾以及中国的局势。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联军针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发动的空袭，使得这些激进分子更难于集结、转移和发动袭击了。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主持召开60个伙伴国家的外长会议，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努力。伊斯兰国这一组织在今年早些时候呢，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大片地区。克里国务卿在布鲁塞尔的这一次外长会议上说，这些激进分子必须要担心受到空袭的这个威胁。美国领导的联军，他说，一定会继续发动必要的空袭，同时将扩大对伊拉克的安全部队的培训和协助。由美国领导的联军自从今年八月开始针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空袭以来，总共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展开了1000多轮的轰炸。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表示，据美方掌握的信息，伊朗方面也已经针对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进行了空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埃博拉疫情给西非地区的三个国家，就是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还有几内亚的经济带来了重创。世界银行星期二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上述三个国家在埃博拉到来之前经济增长呈强劲的势头，但是就目前来讲，利比里亚的年增长率只有 2.2%， 预计塞拉利昂的经济增长率将是 4%。 这些数字呢，分别只有埃博拉疫情到来之前的预期增长的1/3。西非的国家几内亚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呢是最为严重，其增长的预期从 4.5% 下降到了只有 0.5%。 埃博拉疫情还有呢疫情导致的死亡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呢，由于上班族和消费者为了避免染上病毒而闭门在家，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不断的在扩大。同时贸易、旅游以及矿业还有其他工业的对外出口的减少也是一个因素。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在卫生保健费用增高以及税收下降造成国家预算吃紧的情况下呢，政府还被迫将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的项目的资金呢转移到了紧急的医疗治疗方面。埃博拉的影响呢，负面影响给经济的负面影响呢，预计还将继续发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奥巴马总统敦促美国国会在几个星期之后的圣诞和新年假期到来之前呢，紧急拨款62亿美元 用于应对埃博拉疫情。奥巴马总统说，在没有更多的资金的情况下，不能够战胜这一疫情。他说，如果我们希望别的国家能够持续跟进的话，就必须首先以身作则。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国会方面在休假之前批准这项紧急拨款。他说，这将是国会送给美国的民众还有全世界的一个圣诞礼物。奥巴马总统星期二的时候，在位于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美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讲话的时候说，对一种埃博拉潜在疫苗的初步的临床试验呢，是基本成功的。他说呢，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振奋。不过奥巴马总统还强调说，这种疫苗是否真正有效呢，目前还不能够完全确定。他还说，虽然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似乎已经从埃博拉疫情转到其他的问题上了，但是呢，抗击埃博拉的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的几内亚、利比里亚还有塞拉利昂，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导致了将近7000人死亡，其他一些国家内也有一些个别的死亡病例。奥巴马总统表示，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危就意味着要在西非地区消灭埃博拉病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香港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这个雨伞运动呢，12月3号星期三已经进入了第67天了。参与推动占领运动的和平战中3位发起人，在星期三下午，香港当地时间的星期三下午呢，前往中区的警署自首，履行了他们说的要尊重法治，而且公民抗命必须要承担法律后果的这样的承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和平战中的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以及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等约60多位占领人士，下午3时聚集在位于上环港澳码头附近的中区警署准备自首。现场有大批的占领运动支持者为自首人士声援打气，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媒体采访。自首人士在警方划定的报案区内陆续签署战中运动预先准备的自首书。自身是法律学者的戴耀廷向自首人士讲解应注意的法律问题。戴耀廷最后感谢支持者一路跟随，现场许多自首人士激动落泪。随后战中三子与陈日军在警方安排下第一批步入警署。约15分钟后，金钟占领大会主持、浸会大学讲师邵家珍和民主党的张文光等人第二批步入警署。在警署对开人行道上，几十名亲政府的反战中人士在撑警蓝丝带召集人李思嫣的带领下，不断高呼口号，指骂战中三子是垃圾、搞乱香港、应当坐牢等。参与自首的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在战中三子自首期间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心情非常坦荡平静，可以完成公民抗命、承担罪责的承诺，未来将精力转向社区民主，继续争取真普选。他同时呼吁占领区的学生为了安全尽快撤离。他说，
所有的参与运动的朋友，在经历过60多天的时间，大家必须要思考我们的运动怎么样走下去，长远的来进行这个运动，怎么样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包括现在还在占领区的朋友，也需要大家思考需不需要把这个运动转化，以达到我们的支持能够扩大。
大约一个小时后，战中三子陆续从警署走出。戴友廷表示，他们分别被带到不同房间，在律师和警员在场的情况下，填写一份相信是警方为占领行动设计的表格，上有7-8个选项，他选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一项。戴友廷还表示，有警员称 由于他们并非被拘捕人士，因此只登记资料即可离开，稍后有需要再会联络他们。戴友廷透露，负责此案件的是俗称欧记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戴友廷认为，有可能被控以煽动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较严重的罪责。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不出中区警署后，与在场支持的市民握手和拥抱，并高呼我要真普选的口号。战中三子离开警署时，现场支持者不断鼓掌并高呼加油和我要真普选等口号。一传媒主席、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也到场支持，但没有发言。他一出现便被大批媒体记者包围，而同时反战中人士不断高呼指骂黎振英汉奸。警方发言人星期三下午表示，自首者声称触犯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警方会根据自首者所提供的资料作出跟进，对于每宗案件不论涉案人的职业背景，会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作出调查。此外，律政司发言人表示，由于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及刑事检控专员杨家雄都认识戴耀廷多年，并为香港大学法律系同学，为避免可能产生任何偏颇和不当的影响印象，律政司司长和刑事检控专员已授权副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处理该案，包括未来有需要时考虑及决定是否作出检控。同时，反战中大联盟召集人周荣表示，战中三子自首代表战中行动正式投降，相信法庭最后确定禁制令后，雨伞运动未来会正式完结，还市民正常的生活。周荣认为，战中三子令不少支持者被捕及受伤，自首不足以弥补，认为三子应向市民道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议会下院在星期二的时候举行了一场紧急辩论，辩论的话题是中国方面拒绝给打算到香港去调查英中联合声明落实情况的议员颁发签证。英国议会下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维表示，中方官员在上个星期对他说，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期到香港九七回归为止目前已经失效了。英国议会下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奥塔维批评说，根据基本法，入境是香港入境处来决定的，就是说谁可以入境香港是由香港本地来决定。北京这么做呢，反映出一国两制已经受到了威胁。英国议会的多位议员都表示，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过去去到过俄罗斯、伊朗等等许多的国家和地区，从未被禁止入境过。他们批评中方这样做就是不给予这些希望到香港去的议员颁发签证。英国议会的成员说，中方这么做是等于是侮辱了英国的议会，同时损害了英中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违反了英中的联合声明。英国的议员说将继续调查这件事情。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英国政府的其他官员这几天也严厉了批评中方阻止议员小组访问香港这件事，认为北京方面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在效果上将适得其反，而且不符合英中联合声明的精神。香港泛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三在香港立法会上质问保安局的局长黎栋国拒绝英国议员入境的原因，但是香港保安局长说外交事务是要由北京的这个中央政府来负责的。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连续三天对这件事情作出回应的时候说，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就中英双方的权利还有义务有着十分清晰的划分。英方，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对回归后的香港并没有主权、治权和监督权，也不存在什么道义上的责任。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不允许任何一方干涉中国的内政。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11位议员原定于在今年年底之前去到香港访问，来调查英国政府部门执行英中联合声明的情况，但是中国的驻英国大使馆拒绝发给他们签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的一名重量级参议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应当向香港当局施加更多的压力，敦促港府要保护那些要求民主的抗议人士的权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斯特恩斯的一篇报道。
在警方发出威胁要采取更多坚决行动后，香港的抗议学生拒绝后撤。美国国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现在是奥巴马政府就这一对峙事件采取更坚决立场的时候了。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的布朗说，他同意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的看法，那就是北京让香港成了一个像伊朗一样的民主，你可以投票，但领导层决定你可以把票投给谁。
这不是民主，香港人民不应该再等下去了。彭定康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是我们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美国国务院已呼吁香港政府保持克制并展开对话。布朗参议员说，美国错误地试图管理中国的崛起，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会随后遵守规则上。布朗相信星期六的台湾选举受到了香港抗议的影响，台湾亲北京的执政党在这次选举中惨败。
这几乎肯定是反对台湾政府和台湾人民加强与中国接触的投票。
在布朗参议员呼吁美国加强对香港抗议者支持之际，戴耀廷等三名占中运动的最初发起人呼吁学生们回家，避免进一步的暴力。
一个用警棍维持权威的政府是一个不理性的政府。为了占领者的安全，为了我们爱与和平的初衷，我们三人敦促学生们撤离。
但是学生们说，如果现在撤离，就等于放弃了真普选。
如果我们离开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不能为未来争取真普选。如果撤了，就一事无成了。
布朗参议员说，这种执着的精神值得华盛顿支持并改变对北京的思路。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韩国的一艘渔船日前在白令海沉没之后呢，救援人员又从冰冷的海水当中打捞出了6具遗体。这艘韩国渔船是星期的时候在俄罗斯远东沿海遭遇了恶劣的天气之后沉没的。到目前为止，总共打捞上7具遗体，还有另外7个人成功获救了，但是失踪的人还有46名。有关官员表示，营救这些人，就是说期望他们能够生还的时间和机会恐怕已经不是很多了。在上述这个水域的5艘渔船，还有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架飞机参与了这个沉船的还有沉船上的人的那些搜救工作。美国的另外一艘救援船只将于星期四的时候抵达该海域，继续帮助搜救工作。这艘名为武龙 501号的韩国渔船呢，建造的时间是36年以前，船主是韩国的丝绸渔业公司，船员当中大多是外国人，其中呢有35名印尼人，还有11名菲律宾人和1名俄罗斯的检查员。船上呢有着11名韩国国籍的人。韩国的丝绸渔业公司表示，据信星期三打捞上来的遗体呢，是3名印尼人、2名韩国人，还有1名菲律宾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以色列的议会在星期三的时候同意，在明年的3月17号举行新一轮选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将2名重要的内阁部长解职，并表示要尽快解散目前的议会，提前进行选举。预计议会星期三将自行解散，从而为明年3月的选举铺平道路。以色列的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政党很可能会再次在选举当中获得多数，就是议会当中的多数席位，使得内塔尼亚胡能够继续出任以色列总理一职。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希望获得来自以色列民众的，他说，明确的授权来推行各项政策。而且呢，他说将不再容忍政府内有针对他的或者他的政策的反对派。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唯一一艘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呢，就是著名的乔治华盛顿号，即将离开日本回美国接受常规的维修，但是接替他的航母呢，可能不会马上就去到那里。被认为是要出任下一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航母就是在亚太地区的航母的这个空缺呢，可能会被一些势力，比如说是朝鲜，视为是有了可乘之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被视为美国决心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12月2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军需要在东亚地区常驻航空母舰来应对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
我认为我们的战斗机是让我们能够执行太平洋司令部下达的任务，进入该地区的关键。我认为联合作战飞机是完成使命的关键，而我们的航空母舰作战群是联合作战中心。
然而乔治华盛顿号超级航母预计2015年返回美国，接受为期3年的中期保养维修和核燃料更新。由于美国国防预算吃紧，五角大楼担心不能及时派遣另一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因而导致美军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航母部署在东亚地区的局面。目前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上将说，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为可乘之机。
我认为他是一个铤而走险、难以预测和冷酷残暴的领导人，因此我认为如果因为预算自动削减措施继续下去，导致我们继续面对航母空缺的局面，或者失去一两个航母作战群，正如我们的海军作战部长作证时所说的那样，那么我认为金正恩他会趁火打劫的。
五角大楼没有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回国及其替代航母启程的具体时间表和其他细节。美军目前拥有10艘航空母舰，由于国防预算不断受到压力，军方指挥官们说，他们越来越难投放足够的军力去满足保卫国家安全的各种需要。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印度呢，目前正在努力推动印度本国的潜艇现代化进程，而印度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扩展势力的这个势头呢，感到一定程度的担忧。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加快了六艘新的柴电动力潜艇的竞标进程，而与此同时，法国的一家公司正在印度的城市孟买建造六艘类似的潜艇。在几个月前，印度和中国之间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有争议的边界一带发生了对峙，而中国的潜艇又在印度的邻国斯里兰卡停泊。斯里兰卡同印度南部海岸可以说是隔海相望。印度方面对斯里兰卡表示，中国海军这么近距离的存在对印度而言是不可接受的，而中方则坚持说，中方的潜艇是在印度洋和亚丁湾执行打击海盗任务的过程当中呢，在斯里兰卡停泊和加油的。但是中方的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减轻印度方面的焦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做的一篇年终报道呢，回顾了中印两国关系在2014年经历的转折性的变化。报道说，双方在最高领导人更迭之后呢，进行了高调的接触，而且双边的经济交流活跃，艰难的领土纠纷等传统意义上的问题，似乎呢正让务实正向正让位于务实发展的这么一种外交态势。不过呢，两国关系似乎还是很难摆脱西藏问题等传统矛盾的阴影。下面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所做的一篇有关中印关系的年终报道。
岁末将至，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修建的首座水电站藏木水电站11月23日投产发电。有印度媒体认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的电站是对印度的威胁，会给印度带来洪灾和泥石流，影响地区生态。而中印一旦发生冲突，中国还可能会通过截流控制印度。与此同时，两国正在积极筹备莫迪2015年访华事宜。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出访南亚期间，再次邀请莫迪访问中国。另外，两国11月在印度西部城市普纳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斯瓦兰辛格回顾2014年印中关系发展时，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of 2014 sh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rise of two popular leaders and the chemistry that they are able to.
我认为2014年印中关系最重要的事件是两位人气旺盛的领导人的崛起，以及习近平访印期间两位领导人之间吸引力的建立。印度总理2015年还将应邀访问中国。所以我认为2014年是印中两位领导人关系加强、彼此增进了解的一年。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双方解决彼此关系中的问题。2014年恰逢两国商定的中印友好交流年，习近平执政后不久于9月份访问了印度，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25年来首次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多达20项经贸协议，在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预计在1000至3000亿美元之间。中国目前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约700亿美元。金融时报说，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以几年前无法想象的力度进入印度。在中国主持新成立的金砖国家银行当中，印度将任第一任行长。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国际问题学者苏浩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中印关系当然就是很大的一个转折，
是，
就是习总理访问，应该是双方之间从过去的这么一种下行性的这么相互不信任，到现在这个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这种合作， 而为相互的信任奠定了基础，
是
或者开始为相互信任基础之上来向前推进关系，应该是做了一个有了一个好良好的开端，这第一啊。第二呢，有了实质性的合作啊，相互之间在特别是在经济上，因为这点过去中国对印度对中国的经济进入印度是比较有戒心的，但现在确实向中国开放了。
导致中印关系趋于和缓务实发展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双方有意遏制久拖不决的领土纠纷。印度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拉米亚大学的中国问题教授苏吉特杜塔说，中印领土与主权问题没有消失，不过中国没有强行进入有争议地区，印度也没有向那一地区进一步推进。印中如今考虑彼此关系有了新的背景，领土争端已经失去原有的战略诱惑，取而代之的是金钱及经济发展。美联社说，20年前印中两国还是贫困缠身，无望地落在西方后面，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尽管远远落在中国的后面，但却是全球信息技术中心。印度制造的时代正在到来，而且印度还视自己为亚洲及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文章认为，边界摩擦等问题的报道往往被渲染扩大，中印两国的跨境合作实际上远大于边界对峙。不过，印度政策中心教授布拉赫马查拉尼11月27日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题为《西藏问题仍然是中印关系核心》的文章，认为中国和印度都强调西藏问题是双方分歧的核心，因为西藏问题加剧了双方长期的领土争端、边界紧张以及水资源归属等系列问题。查拉尼说，即使习近平9月访问印度期间，还是发生了中国军队越界进入印度实际控制地区的事件，而莫迪则允许西藏流亡人士在习近平访问新德里期间举行抗议活动。另外，印度还在同中国有争议的边界地带修筑了一条1800公里的公路，作为对中国的回敬。查拉尼说，西藏可以成为中印关系的桥梁，为此中国必须在西藏开启政治和解进程。此外，2014年中印关系的发展进程继续受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莫迪接待习近平前后，分别访问了日本和美国。金融时报说，莫迪访问日本时曾不点名地批评中国抱有18世纪的思维进入和侵占他国领海。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资深研究员阿丽莎·阿里斯说，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最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曾经向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三国总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邀请，但是莫迪没有出席。印度的边缘政策使其错过了加强印度经济外交的机会。对此，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斯瓦兰辛格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so because China is seen as a very powerful emerging Asian country and it has certain implications.
是这样的，中国是非常强大的地区新兴大国，因此其自身状态势必将牵涉到地区的其他国家，而印度似乎致力于发展同越南、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谈到印中关系发展的复杂性时，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资深研究员阿里斯说，中印双方的安全都面临挑战，但是彼此经贸关系正在迅速加强，这种双轨制之间的差异正是中印关系各种分析和研究中共同反映出来的现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印度有好几百个民众日前在印度的一个中部城市举行了游行，他们手举着火炬纪念在1984年12月份发生的一起全球当时最为严重的一场工业灾难中死去的好几千名遇难者。1984年12月3号的凌晨的时候呢，有大约40公斤的氢气 从美国的联合碳化物跨国公司所属的一家在印度的杀虫剂工厂里面泄露出来。这些毒气呢，有毒的气体借助着风势被刮进了周边的贫民窟。印度政府统计的死亡人数呢，就是死于那起事件的人数呢，为5295人。活动人士估计，在那之后有大约25万人由于和这起事故相关的各种疾病呢而丧生。很多人在日前的这个抗议或者说是纪念集会上都呼吁印度政府将那家公司在原来的厂址内外掩埋的数千吨有毒废料呢给彻底清除掉。活动人士说，那些有毒废料渗入到地下面，污染了周围50000民众的饮用水。联合碳化物公司目前属于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道琼斯化工所拥有。这家公司表示，已经同印度政府达成了价值5亿美元的解决方案。在这件事情上呢，公司的责任可以说是已经了结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间一个致力于反贪污腐败的组织叫透明国际，在星期三的时候公布了全球腐败指数排名，而中国呢排名严重下滑。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喊出苍蝇老虎一起打的这种反腐口号，并且呢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处理了6万多名政府官员，但是呢中国得分在透明国际这个组织公布的报告中呢依然下滑了4个点，从排名上呢降到了第36名。透明国际呢这个组织总部设于德国的首都柏林，他们为全球175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呢进行了评估和打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说，这家组织公布的指数，他说与中国反腐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的现实情况呢完全相悖，而且严重不符。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还表示，透明国际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应当认真审视清廉印象指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台湾方面，执政的国民党，当下执政的国民党看来正在稳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失利后的这个政坛。台湾总统马英九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总统府推出了行政院新任院长的人选，似乎在力图加速组成新内阁的步伐。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就台湾的局势为大家发回了一篇报道。
国民党星期三下午在台北的中央党部举行中常会，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最后一次出席。他在中常会正式开始前致辞，宣布为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败选负责，辞去党主席职务。马英九说，
在这场地方选举中，国民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身为党务主席，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我有负于创党的先烈先贤，我很惭愧，我让大家失望，我必须深刻的反躬自省，也责无旁贷，必须为败选负起最大的责任。所以今天我向常会宣布 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也再次向大家诚恳地道歉。
再次道歉之后，马英九在台上深鞠躬，长达十秒之久。马英九辞职的消息并不突然。11月30号九合一选举后的第二天，国民党发言人就表示，马英九会负起应负的责任，不会恋战，并宣布星期三国民党中常会上他会有所表示。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马英九面临社会各界要求他辞职的强大压力，前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等人甚至要求他双辞，不仅辞掉党主席，而且还要辞去总统职位。马英九在辞职声明中说，选举结果显示，掌握权力的人必须谦卑倾听。
这次败选告诉我们，我们的改革还不够快，我们还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以致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不顾劳工，
不顾劳工，
2016，
2016
必然再败，
必然再败。
一个劳工团体集合数十人，在举行国民党中常会中央党部外面示威，抗议者高呼“不顾劳工，2016必然再败”的口号，并打出“内阁总辞大骗局，财团帮派再升级”的标语，表达他们对内阁重组的不满。星期三上午，马英九总统在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之前，推出新阁揆人选。总统府透露，由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升任行政院长，并尽快组成新内阁。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原本提出辞职的几位副主席收回辞呈，由吴敦义代理国民党主席，尽快完成党主席的补选。外界观察，从星期六开票当天行政院长江宜桦宣布辞职，到今天马英九辞去党主席，稳定党政机构，国民党在三四天的时间里似乎已经稳住了一团混乱的阵脚。马英九星期二在国民党的一个高层会议上说，国民党虽然输掉了这次选举，但是他坚信国家的总路线没有输，朝向自由开放的改革路线也没有输。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两国政府的代表呢，星期三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两天的有关执法合作的年度会谈。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康达说，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已经在调查被中国追查的，就是中国政府追查的一些经济犯罪嫌疑人了，但是美方需要中方提供更为详细的这方面的信息。中方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敦促美方将更多的来自中国的腐败犯罪嫌疑人遣返回中国。中国政府并且说，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出逃官员的主要的避风港。中国方面在今年七月开始呢，展开了一场搜狐行动2014，要在57个国家和地区抓获了呢，就到目前为止已经在57个国家和地区呢成功抓获了300多名在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今年美中执法合作年度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反腐败、资产没收、网络犯罪、知识产权以及合作打击毒品贩运等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的一位重量级参议员，来自俄亥俄州的谢罗德·布朗，日前在回顾美中关系的时候说，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思维并没有起到真正推动中国政府遵守国际准则，在国内加强法治的这样的目的。因此呢，他说美国应该采取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他所说的新的思路。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李一华的一篇报道。
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12月2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讨会上说，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中国的政策，并且提出了坚守原则这一新的思路。布朗参议员回顾说，十几年前当美国讨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人们相信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中国会遵守国际准则，加强法治。但是布朗参议员说，
或许十年前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这个策略不再奏效，不利于法治、美国的利益和世界经济。
布朗参议员说，中国是否遵守规则影响美国经济。他说，研究显示，
如果中国采取美国同样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年度销售会增长1007亿美元，增加200多万个就业机会。
布朗参议员卸任负责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发展的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布朗参议员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呼吁奥巴马总统给予香港要求普选的民众更大的支持。
香港人民不应该再等待了，我们也不应该再等待下去了。
布朗参议员解释，他所说的坚守原则策略意味着美国今后与中国打交道要注重结果，而不只是接触与对话。他说，
我们不能继续容忍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市场筹集数十亿美元资本的同时，美国网络公司却遭到封锁和审查。我们不能继续容忍只是谈论人权、进行对话而不释放良心犯、不关闭劳动营、不保护工人利益、不保护少数民族利益。
布朗参议员说，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美国掌握着很多可以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其中最有效的就是美国巨大的市场。VOA 卫视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中，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为我们向跟我们一起呢来介绍一下目前正在纽约的曼哈顿展出的有关文革时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这么一个故事。
在纽约曼哈顿相距不到8个阶段的地方，有2个与中国文革、毛泽东个人崇拜有关的展览在同时展出。一个是毛主席语录50周年展，另一个题为《金芒果与文革》。
What Justin has done here is...
贾斯汀在这里概括了小红书出版的复杂历史，这里有多种文本的试用版本，从颜色、内容到大小，都跟最后的小红书有很多不同。
1964年出版的毛语录共270页，收入毛语录427条，先在林彪领导的解放军内发行，早期为白色，随着文革开始推向全国。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蒙古后，崇毛热开始降温。从出版至1976年文革结束，军队版本毛语录总共印了10亿册，数量仅次于圣经，其中包括了翻译成37种文字的外文版。
我相信策展人收集了所有的外文翻译版本，除了1-2种外。
在西方，除了毛主义者，出版商也从中看到了商机，包括耶稣主席语录等各种某某主席语录也被策展人搜集在展览中。
他们滑稽好玩，同时也告诉你小红书具有重要影响力，模拟和戏仿成为阿谀奉承的最真诚的形式。
1968年，毛泽东决定要控制文革的乱局。8月，他把到访的巴基斯坦外长送给他的一篮芒果转赠进驻清华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工农宣传队。随后，陈列在透明罩盒里的复制的腊芒果被送往全国各地供人们崇拜。
我就记得那个纺织工人啊，拖着一个盘子，那个拖着那个芒果，非常隆重的哦，整个城市就那个花车呀，大游行，啊，因为当时接到了这个毛主席赠送的芒果。
芒果崇拜产生了一系列芒果衍生物，
坛坛罐罐是吧？背面、书、镜子、肥皂盒、钱包，所以芒果就变成了一个主题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出现芒果呢？实际上芒果只是一个象征，是因为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连这么一个很普通的这个水果都变成了一个圣果了。
有趣的是，这两个展览的策展人都是美国人，但这些个人崇拜故事的发生地至今没有一家省市级以上的博物馆做类似的展览，这令海外同行有了一种使命感。
事情啊，就是说年轻人也都不知道了。一个呢是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但是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接下来请您收听这个小时的美国新闻。美国坚称伊朗对靠近其边界的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空袭，但伊朗不愿证实这一说法。美军官员说，伊朗使用1970年代购买的美制战机袭击了东部迪亚拉省的伊斯兰国目标。五角大楼说，美国在那一地区没有行动。有关这次空袭还没有其他消息。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不知道在迪亚拉省有任何空袭行动。伊朗和美国都迅速表态，两国之间没有军事合作。新的数据显示，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加重，尽管西非其他国家的疫情稳定甚至减弱。世界卫生组织说，塞拉利昂在截至11月30号的那个星期报告了537个新增的确诊病例，比上周增加了150个。世卫组织在星期三的最新报告中说，除了塞拉利昂南部地区外，埃博拉在全国各地的传播仍然持续而迅猛，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是首都弗里敦，据报那里新增200个病例。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埃博拉病例的数目超过了1700万个，其中除了几十例之外都集中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利亚。埃博拉导致的死亡总人数已经多达6070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方经济制裁的冲击力全面显现之前，不会改变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所起的具有争议性作用的立场。奥巴马星期三在华盛顿对一个商界领袖论坛说，他认为基辅民众今年初举行的反俄抗议示威震惊了俄罗斯。他说，自那以来，普京化身为一名民族主义者，让俄罗斯政治走回头路。奥巴马形容普京的做法吓坏了俄罗斯的邻国，并且损害了俄罗斯经济。基辅的那场动荡导致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发生已持续了8个月并导致4300多人死亡的亲俄反叛活动。纽约市的一个大陪审团投票决定不起诉白人警官丹尼尔·潘塔莱奥。潘塔雷奥今年7月在扼住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的喉咙时令他窒息而死。纽约史泰登岛大陪审团星期三做出的免于起诉潘塔莱奥警官的裁决有可能令局势更加紧张。自从7月17号艾瑞克·加纳被扼喉致死之后，纽约市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仅仅不到2个星期前，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在一次街头对峙中开枪打死一名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大陪审团的裁决迅速作出反应，他说，这凸显了很多非洲裔美国人感到的沮丧，他们认为执法机构不与他们合作，用不公正的方式对待他们。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对加纳的家人和对全体纽约人是极为伤感的一天。他承认很多人会不服大陪审团的裁决。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预计将在星期三晚些时候宣布，他将对加纳的死亡开展联邦民权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